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3月11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参加王杰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两会闭幕，城乡居民养老金加20、第二个是霍尔木兹海峡没通，伊朗却要打到家门口了、第三个是美国战争部的豪华消费，少了一个字。那么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3月11号直播2的要闻简报。第一个，美国政府监督机构叫 Open the Books 披露，美国战争部在去年9月的支出高达934亿美元，创下了08年以来联邦机构单月支出的最高纪录。这个惊人的数字背后是美国战争部典型的突击花钱的现象。数据显示，在9月份的最后5个工作日，战争部就签署了超过501亿美元的合同和拨款。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美国战争部豪掷纳税人的钱，穷奢极致。这些可耻的消费清单包括2.2 亿美元的办公家具，690万美元的龙虾，200万美元的帝王蟹，100万美元的鲑鱼，鳟鱼啊，1510万美元的牛扒，甜甜圈都可以买到14万美元啊，还买了一架12万美元的冰淇淋机啊。报告还显示，战争部还花了10万美元买了一架三角钢琴。那么美国在2024年到2025年的财政年度，它的军费开支是8950亿。第二年，也就是2025年到2026年的军费预算提高到了910亿。美国战争部既然要靠突击花钱才能把他的预算花完，说明什么？说明军费根本用不完嘛，为什么还要继续增加？根本就应该削减。川普政府对普通美国人刻薄的要命，几十块钱的福利都要削减掉，都要砍掉，但是在军费却如此挥霍，这种做法实在令人愤慨。这是第一。第二，美联社报道，川普政府正在重建关税壁垒。美国贸易代表格雷尔3月11号宣布对16个经济体启动301调查。那么这16个经济体包括中国、欧盟、韩国、日本、印度、台湾、新加坡、瑞士、挪威、印尼、马来西亚、柬埔寨、泰国、越南、孟加拉和墨西哥。所谓的301调查讲的是根据美国1979年贸易法的第301条款启动贸易调查程序。那么这个条款是授权美国政府在认定外国政府在采取不公平贸易政策的时候，通过加征关税等方式进行反制。那么这次调查的核心问题就是工业产能过剩其实什么都不重要它就是其实这不重要主要的是他要重新把那个关税壁垒建立起来。所以他这些都是找各种样的理由这个不重要。然后呢，格里尔还宣布美国将会在3月12号启动针对全球60个国家强迫劳动的调查。那么川普政府推动这两项调查就是找一个新的关税的依据，填补美国最高法院裁决后出现的关税空缺，他的关税空缺，不是我们的关税空缺，他心目中的空缺。美国最高法院2月20号裁定，川普政府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违宪。同一天，川普签署公告，根据贸易法对所有的进口商品征收 10% 的临时关税。这个措施到2026年的7月24号到期。然后呢，这个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就制定了一个这个时间表就是 开始301调查，然后7月24号临时关税到期前完成这个301调查，然后重新根据这301调查再开始征税。其实那 10% 的关税，这个 10% 的关税已经被挑战了，我估计还是要输。川普政府就是要干这样的事情，干什么样的事情，就是我自己定啊，就是不让国会来掺和啊，这叫什么？这叫专制啊。这是第二。第三，中央社报道，台湾国防部表示，从3月11号早晨6点到12号的早晨6点，在台海周边侦查到了5架次的解放军战机活动，其中3架次飞越台海中线，进入台湾北部和西南空域。国防部指出，从2月27号到3月10号，解放军战机在台湾空域的活动明显减少。那么期间只有3月7号侦察到了2架战机。那么这次出现了5架战机，显示解放军在台海空域的活动重新恢复。我觉得呢，恢复不到，恢复不了原来那么多，估计是明显下降。另外，路透社报道，美国海军 P8A 海神反潜机3月11号飞越台湾海峡国际空域。美国第七舰队表示，这次飞行属于例行行动，目的是展示美国对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承诺。公开资料显示，2024年美军4次派战机飞越台湾海峡，去年没有一架都没有。那么这次飞越台湾海峡发生在伊朗战事期间，说明美军在处理中东战事的同时并没有放松西太平洋的军事存在。为什么派战机派战机的原因是因为军舰全去中东了军舰都去中东了，飞机飞一下吧快一点这是第三、第四。互联网监测平台的数据显示，从2月19号开始，中国联通和中国移动的国境访问速度明显下降平均带宽大约降到了一半就是访问速度下降，原因是带宽下降一半。到3月4号，中国电信的国际访问速度也开始下降那中国移动的访问速度进一步的放慢与此同时 ,HTTP 请求数量在3月4号之后明显减少，显示什么？显示跨境网络访问的活动整体出现下降趋势那么业内人士认为，这种变化可能和跨境带宽限制、网络策略调整以及基础设施负载有关官方没有做出解释。那么监察数据来自这个全球内容发放网络通常都能反映互联网的连接情况。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间正好在什么3月4号两会开幕3月4号是政协开幕，3月5号人大开幕。所以在人大开幕、政协开幕之前，国际互联网的访问速度就开始下降那么以往呢，在重大政治会议或者政治事件期间，中国的网络审查通常会加强一些 VPN 服务商也说，两会期间跨境网络连接变得非常困难，就是中国政府搞的鬼就是第四、第五。路透社报道，美国参议院3月10号以89票赞成、9票反对通过了21世纪住房之路法案，这个程序性的表决，就参议院程序性表决通过了那这个法案就可以进入参议院全院表决。那么这项法案是鼓励建设更多的平价住宅，降低新建住房的成本，为美国民众提供更多可负担的住房。这是一项跨党派的法案，它由共和党参议员斯科特 和民主党参议员沃伦共同提出，获得了两党绝大多数议员的支持，预计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应该可以顺利的通过。经济学家指出，美国从08年金融危机以来长期存在住房建设不足的问题，那么目前住房缺口大概在400万套左右。武汉肺炎疫情期间建筑成本上升，也进一步的推高了房价。哈佛大学联合住房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从2019年以来美国房价大概涨了 60%。到2024年美国独栋住宅的价格中位数达到41万美元，大概是美国家庭收入中位数的五倍。那么传统可负担平均水平一般是三倍。说明什么？说明住房负担明显的加重。那么即将到来的是中期选举。那么民主党也好，共和党也好，都希望向选民证明我能解决高房价问题。所以这个法案就形成了非常罕见的两党共识。法案的核心内容包括简化住房建设项目的环境审查程序，放宽闲置建筑改为公寓的限制，推动工厂预制住宅的现代化生产，扩大住房融资规模，提高多住户住宅的抵押贷款上限，同时限制机构投资者继续大规模的购买独栋住宅，规定有350套以上的独栋房屋的机构不得再购买新的独栋住宅，就限制他们。那么众议院版本的21世纪住房之路法案已经在2月9号通过，那么参议院和众议院如果参议院通过之后，合并版本交给川普总统签署，就会成为法律啊。那现在是过了程序之后呢，就是全院投票啊。第六，第一财经报道，北京市最近出了一单子案，什么案？针对老年人的这个集资诈骗案，这个案涉及到一个律师，是北军群益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叫王毅，卷了9亿跑了。那么王毅离开之前呢，就把他们律师事务所所有的同事都拉黑，拉黑之前留下一句话，我跑了，你们好自为之吧。王志呢，这个王志经营这个骗局经营了好多年，他是以律所的名义向客户推销所谓的高息借款项目，年化率达到 16%。 然后他对他们说，这些钱用于什么呢？用于诉讼保全业务，就打官司的人向法院垫付保证金，然后呢他们这保证金到时候再给他，用这个在说这个资金只会在法院跟律所之间流转，风险很低。为了增加可信度，他还向投资人展示所谓的资金流转报告。那很多老人就把这个当做一个稳定的理财渠道，不断的把他们的储蓄放到这里面去，甚至把它当做养老金。那么去年12月有一部分借款人发现利息没收到，然后王志就消失了。那么目前受害人大部分是北京的退休职工，退休老人，人数可能超过700人，骗了700多名老人的9亿养老金。那么这次案件，这一类的案件最近特别多，这是第六、第七。欧洲议会公民自由委员会以41票赞成、32票反对，通过了修改欧盟遣返指令的提案。这个提案是要推动欧盟加强对非法移民的遣返措施，这还没有到法案的程序哈，是先一个委员会过啊。那么根据这个提案，欧盟各个成员国在发现非欧盟公民非法居留之后，必须做出遣返决定，而且要求他离开欧盟。遣返决定将会被纳入欧盟的遣返令，并且通过申根信息系统 在整个申根区共享，很吧？按照提案，各个成员国最迟需要在2027年的7月之前承认并且执行其他成员国签发的遣返决定，而且提案还规定，被裁定遣返的人员必须配合遣返程序，拒不配合会被认定为安全危险人员，最高可拘留24个月，两年时间。那么欧盟近年来一直面临非法移民的问题啊，目前欧盟针对非法移民的遣返执行率只有 20%， 大量被要求离境的人员仍然滞留在欧盟境内，就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欧盟就提出了改革遣返制度，希望能够提高遣返效率。那么这项提案接下来要需要欧洲议会全体会议批准，并且和欧盟成员国政府进行谈判，最后才会达成啊，才会成为欧洲的法律，还有欧盟理事会还要过。欧洲议会，欧洲是这样的，欧洲是欧洲议会相当于下议院，欧洲还有个上议院，就欧洲理事会，欧洲理事会是各个国家的代表，欧洲议会通过之后还要在欧洲理事会通过，欧洲理事会通过之后才能成为欧洲的法律。这是第七。第八，法广报道，乌克兰残奥会3月11号发表声明表示，国际残奥委员会以及米兰冬残奥会的组织方对乌克兰代表团施加了系统性的压力，限制乌克兰代表团悬挂国旗以及进行团队简报活动。乌克兰表示，这种情况在过去历届残奥会上都没有出现过。乌克兰残奥会举例说，米兰冬残奥会的组织方要求乌克兰代表团移除驻地悬挂的乌克兰国旗，组织方经过两天讨论后才决定允许悬挂国旗的位置，但最终要求把乌克兰国旗放在一个不显眼的地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3月7号举行的冬季两项颁奖仪式上，组织方要求冠军乌克兰运动员科诺娃摘下耳环，因为耳环图案包含乌克兰国旗已经停止战争的字样。类似的情况在2月份的冬奥会上也曾经出现过，乌克兰的钢架雪车运动员因为头盔上有这个乌克兰战争遇难者的运动员头像，被取消了参赛资格。那么国际奥委会和国际残奥会对此的解释说，是奥运会和残奥会场馆内禁止示威抗议或者政治表态。不过人权组织人权观察批评国际奥委会，认为这种做法和体育促进和平和社会进步的价值观相冲突。这里面肯定有谁呢？有俄国人在搞鬼。第九，德国之声报道，德国联邦反歧视专员3月10号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13%的德国人在调查这项调查的前一年里至少遭遇过一次歧视。也就是说，德国大概每8个人当中就有1个人在过去一年经历过被歧视。那么这项调查是在2022年进行的，总共访问了3万人，3万德国居民。报告指出，歧视在德国已经成为一种大规模的社会现象，并且广泛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包括工作场所、学校以及租房、购物等日常生活当中。调查结果显示，42%的受访者认为自己遭遇歧视的原因和出身和种族有关，24%的人认为原因是性别，其中大多数是女性。另外还9%的人表示歧视来自公共机关和警方。那么专员表示这个反歧视专员表示，歧视事件不断的增加，说明德国社会正在出现两极化和激进化的趋势。 专员强调，德国是一个依赖移民的国家，如果歧视的问题持续存在，将会削弱社会的凝聚力，并对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专员呼吁德国社会尽快地推动反歧视法律的改革，并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保护少数群体的权益。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平等啊，平等的重要性。这就是普世价值的重要性。这就是经常有人讲啊，政治正确，政治必须正确啊。第十 ,ABC 报道。印第安纳州3月10号晚上遭遇到龙卷风的袭击，造成两人死亡。死者是一对80多岁的老年夫妇，他们的住宅被龙卷风直接击中，初步判断死因是钝器击伤。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3月10号有一连串的强风暴横扫了伊利诺伊州和印第安纳州，至少带来了4个龙卷风，还带来了最大15厘米的冰雹。视频显示房顶被掀翻，树木电线杆大面积的被吹倒。国家气象局表示，这场强风暴3月12号将会明显减弱，并持续到3月14号。那么在此期间，德州、路易斯安那州、宾夕法尼亚州5500万人就处于强雷暴的风险之下。这是第十、第十一。福布斯杂志3月11号公布最新全球富豪榜。马斯克的财富来到了8390亿美元。他再次成为全球最富有的人。他的财富几乎翻了一倍。那么在中国的富豪榜上，这个字节跳动的创始人张一鸣693亿美元排第一，是中国首富。中国首富的位置不好坐啊，小心一点啊。农夫山泉的董事长钟闪闪681亿美元排第二。那个腾讯马化腾538亿美元排第三。香港宁德时代的曾毓群532排第一。曾毓群他移民香港变成香港永久居民，所以他排第一。李嘉诚排第二。台湾是鸿海郭台铭153亿美元排第一。那么去年他第四，今年变成第一了。去年的首富是广达，广达的老板林百里今年是排第二，142亿美元。这是第十一、十二。美国劳工部3月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二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2.4 和上个月一样，剔除食品和能源价格之后，核心 CPI 是 2.5，也和去年上个月一样。这个数据还没有反映2月28号伊朗战争爆发之后的油价冲击，所以这个数据不能完全的体现当前的经济状况或者物价状况。那么专家都认为，这个伊朗战争爆发之后三月份的通胀会反弹。那么这是一个。另外，美联储将会在3月17号到18号召开议息会议。那么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数据显示，利率不变概率是 97%。 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来讲讲第一个主题，霍尔木兹海峡没通，伊朗都打到家门口了。有两艘伊拉克的油轮3月11号在波斯湾遭到伊朗的攻击，两艘油轮爆炸起火，熊熊大火照亮了整个海域，看上去就像人间地狱一样。所以看来呢，伊朗它的攻击不只限于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而是扩大到了整个波斯湾。也就是说，伊朗的想法就是怎么能够推高油价就怎么来。这是伊拉克，当天伊朗的无人机还袭击了阿曼的一个港口，叫塞拉莱港。无人机击中了这个塞拉莱港的石油设施， 石油设施里面有燃料储罐，燃料储罐直接这个击中，大火随时随即燃起，并且迅速的蔓延。那么大火当晚吞噬了石油设施的大部分油罐，大部分的油罐，这些油罐在黑暗中熊熊燃烧。那么为什么会伊朗会袭击阿曼的塞拉莱港呢？塞拉莱港是输油管道的枢纽，是整个阿拉伯半岛的南部绕道输油管的一个系统的终端。那么因为霍尔木兹海峡封锁，阿曼这边就是通过这个呢，把这个油输送到红海那边去。所以你可以看到伊朗攻击阿曼的这个港口叫塞拉莱港，就是正在系统的清理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途径，他就是想把所有的石油都堵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后面啊，这是一个。更重要的是什么？更重要的是阿曼，阿曼是伊朗和美国谈判的调解方啊。伊朗和美国二月份进行间接谈判，中间人是谁？中间人就是阿曼啊。当年阿曼斡旋促成了这个伊核协议的框架谈判，2013年就是也是阿曼斡旋谈成的。结果伊朗攻击了谁？攻击了阿曼的石油设施啊！这个行动似乎在表明伊朗不谈判的决心，对吧？阿曼是中间人，我不谈了，把中间人也攻击了。路透社报道说，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展开史诗狂怒的行动以来，每天都有石油公司或者是航运公司找美国海军啊，请求他们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是美国海军每次都婉言谢绝啊。理由是什么？理由是伊朗发动袭击的风险过高，不是谢绝一次，也不是谢绝几次，是每天都有啊，都谢绝啊。那你想一下，美军在中东部署了多少军事力量？林肯号航母现在在阿拉伯海，福特号航母在红海，布什号航母打击群正在中东的某个位置，我们不知道啊。三艘核动力航母，排水量10万吨啊，每艘航母都有75架 F-35 隐形战机。并且它不是一个航母啊，还有这个宙斯盾型，这个导弹驱逐舰啊，宙斯盾导弹驱逐舰，整个航母打击群，三个航母打击群围着中东。法国还有一个戴高乐号航母打击群也部署到了中东地中海，要么在地中海，要么在红海。英国派了一个这个驱逐舰龙号，在塞浦路斯。也就是说，在整个的战区，盟军的联合海军火力超过了地球上大部分的国家的军事力量。但是这么强大的军事力量仍然没有办法保障几百艘油轮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霍尔木兹海峡最窄的地方有33公里，这33公里呢，航道只有3公里啊。那么战前呢，每天都有138艘油轮通过这条霍尔木兹海峡。那么现在呢，伊朗呢，据说已经部署了10几枚水雷啊，伊朗自己的仓库里还有几千枚水雷啊，所以呢，他有没有再去部署不知道。但是伊朗显然是针对霍尔木兹海峡严防死守啊，又是弹道导弹，又是巡航导弹，又是水雷，又是鱼雷啊，又是无人机，又是无人舰艇，又是水下无人潜艇，还有那种快速的攻击艇啊，这个火力网非常立体。从开战到现在， 至少有50艘商船在霍姆斯海峡海域，不仅仅是在海峡，在周边也包括周边地区被伊朗攻击，大部分是油轮，至少50艘。那美国海军拒绝护航，当然不是出于保守，而是出于基本常识。航母打击群的设计是用于远洋军事力量的投送，不是在一个狭窄的航道里进行近岸防护，近岸护航。你想一下，一个水雷才多少钱？才500美元。一艘驱逐舰多少钱？40亿美元。一个水雷足够就让一个驱逐舰瘫痪。宙斯盾导弹驱逐舰可以追踪400公里以外的几百个目标。但是呢，它不是拿来去探测水下2-3米的水雷。F-35 战机可以以 1.6 马赫的速度进行精确打击。它不是去扫荡航道用的。这些武器装备，这些战争力量并不适合护航任务。这不就像就高射炮打蚊子一样，高射炮是打不到蚊子的。那么川普在记者会上说，美国海军会尽快的提供这个护航行动，让霍尔木兹海峡通畅。当然川普的话没起作用。美国虽然拥有举世无双的战斗力，军事力量，但是霍尔木兹海峡仍然被伊朗封锁。虽然美军可以把伊朗摁在地上摩擦，但是他们还是打不开霍尔木兹海峡，除非川普派遣地面部队进行现场清剿，那是另外一个故事。在那个故事开始之前，几百艘油轮只能在霍尔木兹海峡待命。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国际市场的油价不能指望霍尔木兹海峡开放来解决。那怎么办呢？国际能源署3月11号宣布释出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这是解决油价飙升的重要条件。当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宣布日本释出战略石油储备，德国联邦政府同时也宣布释出国家石油储备。那么德国的战略原油储备可以满足90天的燃油需要。它是由汉堡的石油储备联合会管理。德国现在的储备量大概是相当于1990万吨原油，比法定的要求多了 1.9%。 那么这些储备当中既有原油，也有加工好的石油产品，包括汽油、柴油，还有取暖用的油，还有飞机的燃油。所以你看德国人想事情想得很周到，他储备不仅仅储备原油，储备这些全部储备。那么德国上一次的大规模释放这个原油战略储备发生在2022年，当时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德国参与了2次国际能源署发起的国际联合行动。那么问题是四亿桶这个战略储备原油能挺多久？如果战争持续下去，特别是石油设施不断的关闭甚至被攻击，那油价上涨只是时间问题。那今天呢，这个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重返100美元一桶，那你涨了 8%， WTI 原油价格涨到95美元一桶，涨幅 7%。 这是一块。另外一块就是敏感问题，川普政府回补不了伊朗战争花多少钱。美国战争部3月10号在国会向这个国会议员简报他们的情况。那么美国战争部估计伊朗战争前6天的军费开支113亿美元， 头两天我们之前报过，头两天消耗了56亿美元的弹药啊。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估计伊朗战争每天的军费开支 8.9 亿美元啊，你就算你就乘以 8.9 啊。纽约时报报道说，美军内部调查初步认定，美军2月28号对伊朗发动空袭的时候，有一枚战斧巡航导弹击中了伊朗的米纳卜市的一个小学，这个小学叫塔伊贝小学，造成了175人死亡，大部分都是小学生。那么调查显示，当时美军攻击的目标是附近的一个军事基地，但是在确定导弹攻击坐标的时候，美国中央司令部他们用的是美国国防部国防情报局提供的地图跟情报数据，这个地图和情报数据过时了，所以呢，这个学校被误标为军事设施。调查人员还发现，这栋建筑物过去确实属于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它的一个海军基地用的这栋建筑。但是到2023年到2026年 ,2013年到2016年这栋建筑物被改建为小学。美国国防情报局的数据没有更新，还是这个还是海军基地，所以他就把它轰炸，把它给炸了。所以呢，它就变成了误炸的一个主要原因。美国官员说，目前调查仍处于初级阶段，仍然需要查明为什么情报在作战前没有得到重新核实，以及目标确认程序为什么没有发现错误。这是个非常惨痛的一件事情。175人死那么多小孩子，那真的哭死。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向加州警方发出了安全警报，提醒加州各地警察局要注意伊朗针对美国本土进行的报复行动。安全警报说，伊朗可能会通过无人机对美国的西海岸发动袭击，所以联邦调查局要求加州警方加强对港口、能源设施、大型公共场所等关键基础设施的安全警戒，同时要关注异常的无人机型活动。美国情报部门认为，如果伊朗决定对美国本土实施报复，那无人机就可能是成本最低、实施难度比较小的一种攻击方式。不过联邦调查局并没有说明是否已经掌握了具体的袭击计划。这份警报显示，美国政府正在为可能出现的本土安全风险提前做准备。伊朗战争，川普政府到现在还没有找到撤出的路径，结果仗好像打到家门口来了。我之前说过，美军是全世界最强大的军队，那么这么强大的军事力量在川普手里变成了柴火棒啊。有人说我污蔑美军，你看看二战到现在，美军有现在这么窝囊过吗？那美以发动的这场战争，川普一开始就提出要推翻伊朗政权，那中间变来变去啊，那么这个可能这句话可能变成一句空话啊，所以有人讽刺美国政府想着别的国家政权更替，这句话就变成怎么说呢，说用20年的时间在阿富汗把塔利班换成塔利班，用10天时间在伊朗把哈梅内伊换成哈梅内伊。那现在中东的情况怎么样？中东的情况我们以迪拜为例，迪拜号称中东的金融中心，那么不到2个星期，迪拜就变成了一座鬼城，迪拜的各个街道空无一人，过去10个交易日， 迪拜的房价暴跌 22%、大批的业主急于套现，有些人开始打对折卖房，很多投资者已经回去了，回于纽约，回伦敦，回香港，回旧金山，回日本，新加坡，那你想一下，这一仗下来，迪拜的房地产市场，你再想翻身，等20年吧。那你从迪拜的遭遇，你可以想一下，海湾国家还有几个人，还有几个人在支持川普？这是我们第一个主题。我们第二个主题讲讲两会，两会闭幕，城乡居民养老金加20元。14届政协四次会议3月11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闭幕，还在人民大会堂，14届人大四次会议3月12号下午闭幕，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政协闭幕式并发表讲话。王沪宁说，人民政协要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深化前瞻性的研究和战略性的思考，努力做到察形势之变，识问题之要，谋管用之策。哎呦，管用这一下子就掉下来了。新华社说，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闭幕。那么今年呢，政协呢就没几个好屁啊，但是一不小心还上了个热搜啊。上热搜的是啥事儿呢？上热搜的是传媒大学党委书记廖忠祥，他在政协小组会上说他们传媒大学一口气砍掉了翻译、摄影16个本科专业啊，今年还要砍7个，哪7个呢？我念给大家听一下啊，国际经济与贸易、社会学、应用统计学、会计学、思想政治教育、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自动化。然后廖忠祥说，未来是人机分工的时代，教育变革迫在眉睫，所以课堂教育急需进行彻底重构。一个党委书记屁事儿不懂啊，这廖忠祥惊人之语就冲上了热搜第一名啊。然后有人就评价，我就那帖子我看到了，评价这个传媒大学砍专业，帖子这么说的，他说，先说个残酷的真相，传媒大学砍专业的本质就是现代教育给不了确定性的承诺了。啥意思呢？他说，过去100年教育体系的逻辑是什么？教育体系的逻辑就是，你投入4年时间读大学，我给你一个确定的未来啊，你学医就当医生，学法律就当律师，学摄影就当摄影师啊。他说呢，这就是工业文明的结果啊。他说现在呢，现在学习速度赶不上淘汰速度，所以呢，中国传媒大学就砍掉了专业。他说，如果继续按照旧模式去教学，那不叫培养人才，那叫定向制造失业人口。哎，他说原因只有一个，我们正在进入确定性崩塌的时代。他把这个理由呢说成是人工智能啊，人工智能来了，我们就要解构啊。他真正的原因，他当然不敢说。他把这个说人工智能，这基本上瞎扯，人工智能才刚开始，确定性的崩塌的时代早就到了。他的总结很到位，只是不敢说真的原因。真的原因，确定性崩塌的原因是中国经济崩溃了，中国经济崩溃了，岗位就没有了，岗位没有了，大学专业就没有意义了啊。人工智能呢是另外一个故事啊。这就是你看啊，这个政协贡献了一个热搜啊。那有人跟帖说现在在中国40岁以上已经找不着工作了啊，这是现状。所以呢，各地政府呢招商搞什么 OPC，就 One Person Company， 叫 OPC， 一人公司 他说这个各地搞这个也没安什么好心，原因是什么？原因是40岁以上的人失业太多了，用 OPC 来搞瞎折腾。那还有人在后面跟帖说他们已经死了，他们讲的是40岁以上的人，只要你过了40岁已经死了，只是还没有埋。哇，这话说的太狠了啊。那中国经济到底有多崩溃呢？这两天我看见一个视频，广西的果农砂糖橘卖不掉，到处在倒砂糖橘，遍地都是，堆到已经倒的都没地方倒了。砂糖橘，广西的砂糖橘很好吃啊，很好吃，很甜啊。还是那些果农悲喜交加，大骂啊，悲愤交加，大骂。这是一个砂糖橘，还有一个就是甘蔗滞销，1毛钱一斤都卖不掉。蔗农气得要死，用推土机把这个甘蔗地直接夷为平地。蔗农说那个甘蔗随便砍。大家记得吗？前年开这个开两会，也是看前年大前年开两会，习近平在会上问啊，不是在会上问，还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反正有报道说习近平说，这是华尔街日报报道的，习近平问说这个物价低有什么不好吗？来，这就是物价低的好处，看见没有啊？人大就是下午闭幕啊，下午闭幕，人大今年也没憋几个好屁啊。前几天呢，之前呢就农民养老金的话题就火了，开人大会议，就几个人大代表议论啊，有人提出来说70岁以上的农民养老金应该提到500啊，结果呢一两天，不到两天时间，一天多，这个话题就消失了。然后就闭幕了，啊，闭幕。那这次两会只有一样东西，就是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加20块。20块是多少呢？20块就俩饭盒，就是这趟会，就给这个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啊，20块，啊。中共的特征是什么？中共的特征叫拔一毛，立天下而不为。为啥？习近平说了，为啥？因为习近平说共产党打天下做天下，什么是天下？人民就是天下，这习近平讲的，从来他们就不立天下。还有一个问题，光伏，我昨天 看个资料，光伏全行业亏损，从2024年年底开始全行业亏损到现在，去年最厉害，去年全行业全年亏损，而且这些光伏的这些头部企业亏损惊人，通威是亏，全年亏90到100亿，这个隆基绿能亏60到65亿啊，头部的8到10家这个光伏企业合计亏损超过400亿。全行业亏多少？1000个亿啊！原来政府补贴，政府现在不补贴，全亏损。今年一季度继续大面积的亏损啊！房地产也是这样啊！房地产你看都没有不亏损的，都在亏损，电动车也亏损，钢厂也亏损，大宗商品也亏损。问题来了，这些企业都在亏损，而且都在巨亏。他们的贷款从哪里来？而且都不是亏一年，亏几年，亏了几年下来。那亏了这几年下来，中国的银行系统为什么他们的坏账率仍然能够保持1.5%左右？这怎么做到的？全世界都是这样的。当你经济下行的时候，银行的坏账马上就会上去。但是你发现没有，中国的银行从来不下去，不，这坏账不上升，都是5%，怎么做到？通常坏账一上升，金融危机就会发生，中国就避免了金融危机啊， 因为银行的坏账 1.5%， 经济规律在中国不灵了吗？啊，这是个问题啊。那无印良品是宣布3月31号关闭这个淮海路，上海淮海路的门店。我这个门店基本上是无印良品在中国的代表，有代表性的门店。淮海路又是上海最繁华的商业街区。那随着这门店的关闭，无印良品似乎正在退出中国市场。那我们就听得太多了，国际品牌都在撤离中国市场。那中国的媒体写这些新闻的时候，意思都是他们打不过中国本土品牌，瞎扯。他们这当然不是，国际品牌撤出中国市场肯定是因为他们认为无利可图，他才撤退，对吧？那说明什么？说明最坏的情况还没出现呗。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情绪，你在墙内讨论增加20元养老金就被屏蔽了，他自己的法案呢，他自己政府工作报告里面说的呀，这还屏蔽吗？疯了啊。观点，这次两会很平淡，没有亮点，也没有什么政策，就悄悄结束了。去年不是这样吗？前年不是这样吗？都是这样的呀。只是一年比一年平淡啊，因为大家开始习惯了。观点，光伏是不是没有国补后就一直亏损，还是要靠国家补贴，自己就是没有办法行业生存。中国很多行业一离开国家补贴，政府补贴不叫国家补，政府补贴就亏损。新能源就电动车啊，电动车你要是不补贴，你看一下亏不亏？全亏啊，全部都在亏损。政府的钱是谁来的？老百姓的钱，谁的钱啊？观点，有人指望经济好转，指望房价回升，他们不明白的是，当78年的三中全会过后，首先是政治逻辑改变，这才有经济上的改革开放。2022年之后，习近平上台，政治逻辑再次改变，经济运行的逻辑也就变了。其实在中国，政府的各种运行机制都是政治驱动，因此没有政治上的改变，经济是不可能好转，在当下的中国政治变革是不可能的，那么经济也是不可能好转，房价就更别说了。方向是对的，这个方向是对的啊，在这个维度我同意他的观点。那中国经济的问题不仅仅有这个维度，还有其他的维度啊，包括这个习近平的因素啊等等啊。观点，多个行业全行业亏损，但是银行坏账率不上升，说明银行在做假账，就是说的对啊，我同意你啊。情绪，城乡居民养老金加20，就好像自断一臂一样艰难。农村老人每个月50斤大米，10斤大米要29.9块啊，20块钱连8斤大米都买不到，每天最多煮2顿粥，保障饿不死而已。真的没有人为农村的老人发声，我在为他们发声啊。观点，现在的中国饿不死也富不起来，富，不要谈富的问题，不要谈富的问题啊。不止穷三代，是穷世世代代啊，饿不死。我觉得大家还是不了解中国的底层老百姓。啊。这些都没有，中国的底层老百姓真是在苦苦的挣扎，不是现在经济不好的时候，经济好的时候他们也是在苦苦的挣扎，只是你们不知道啊。真的，经济好的时候他们也在苦苦挣扎，只不过呢，苦苦挣扎的方式 你想象不到啊。在中国国际品牌当然竞争不过本土企业，因为本土企业连工资都可以不发，不用遵守劳动法，就算你不发工资你也竞争不过他，理解吗？理解吗？啊，你竞争不过他的，为啥？那是别人从市场上打出来的，你开玩笑，要钱有钱，要品牌有品牌，要经验有经验，要管理有管理，他你怎么打得赢他？那是不可能输的。打赢他唯一的理由是啥？唯一的理由就是这个市场已经无利可图，他们准备撤了。只要是这个市场仍然有利可图，没有一个中国本土企业能够赢国际品牌的，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你赢他的时候是他准备撤离的时候啊。请问王老师，中共近代有两大悬案，一个是王立军叛逃美国大使馆，他到底危险到什么程度要进去？打了一巴掌啊，忘了，不是危险，是打了一巴掌，薄熙来打了他一巴掌啊，这不是什么悬案，所以他就去跑了呗啊，他觉得自己有危险。另外一个是胡锦涛二十大被带下去，为什么不肯下去？为什么旁边李克强和汪洋的眼睛吓得连看都不敢看？这两个问题我始终没得到合理的答案，请王老师解释一下。胡锦涛那个呢，我那个节目当中我讲过，但是很多人在骂我啊，你再去看一下，我就不在这讲，省得又在骂我啊。我认为胡锦涛是老人痴呆，我认为他就是老人痴呆啊。你去看一下现，你再去看一下这个，你再去看一下，你再去看一下现场的这个视频啊，你看我说的有没有道理？我认为胡锦涛就是老人痴呆啊。情绪，中共的防火墙跟伊朗战事断线是一样的，掐着普通人的信息通道，想断网就断网。很感慨，之前王老师说，生在一个正常的国家已经是赢在人生的起跑点，不是赢的问题，我不要赢，就是我觉得一个人最最重要的最最核心的幸福来自什么？来自你生活在一个正常的国家。赢别人我们不要赢，我们就赢跟自己比啊！我让我自己活得像个人，靠的是啥？首先你要活在一个正常的国家啊。情况，德国福斯就是大众啊，裁员5万，说实在无法同情他们，他们自己当初跑去中国设厂合资，技术全被学光，哎，技术学不光的啦，怎么会学得光？被比亚迪打趴，不是被比亚迪打趴啊。还是那句话，如果这个市场有利可图，国际品牌不会输给任何一个中国本土企业，理解吗？啊，你们没有搞清楚问题的本质，啊，那是不可能的。如果，除非中国政府在后面搞鬼啊。情况，今天直播一节目，有网友说南加州 Fullerton 的 Costco 加油单价从4块涨到5块，有些夸大。刚好我上星期三在那里加了油，单价是4块1毛6，今天查了一下油价4块9。用 Costco app， 全美国任何一家 Costco 油价都4块9，那就是5块嘛，这个差不多了，也没有太夸张，就夸张了1毛钱嘛，啊，也不算过分啊。上一期节目内容中，王老师说的太精彩了。我们小时候看电影，真的就是谁是坏人，谁是好人，谁打赢了，谁打输了。呵呵，我们的成长思维就是这样被定格的。感谢一直以来这么坚持给我们智慧和真实的认知，不敢当啊，不敢当。其实王老师好，来新西兰已经快3个月了，来这边确实和王老师说的那样，未见其利，先见其害。有很多和我想象中不太一样的地方， 并没有那么多想象中的美好。不知道是不是一个人待在这边比较迷茫，请王老师给刚出国两三个月处于迷茫期的我一些建议。没什么建议，就是到处逛，了解，熟悉环境。两三个月熟悉环境，了解，就是用开放的心态去看你原来不知道的事情，接受他们，先接受他们，不要评判啊，接受他们。为什么？他存在那里肯定有他的道理啊，理解吗？他存在那里有他的道理，你就接受他的道理。你都来了，先接受他的道理。然后等你生活一段时间之后，你有生活经验了，你再去评判这件事情合不合理啊。而且最最重要的是，第一件事情就把你的货币改过来，就是你不要用人民币去换，你就要用新西兰元啊，用新西兰元去看这些物价，看这些东西啊。很多人到国外第一件事情最难改变的就是价格，就是钱啊，先要改变的是钱，把钱改过来，其他东西好改。钱改不过来，钱其实最难改啊，没啥，我觉得没啥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